很快哈，2018，有多少人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慢呢？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人自认为自己生命很好，身边的人也没什么问题，没有带给你任何困扰，不需要改变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哈。那么有多少人？请问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失败或身边的人的问题以后？你想要突破、想要改变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曾经非常努力的尝试、尝试再尝试，试图去改变，却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而感到挫折的有没有？我们会怀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啊？我这么努力、这么样的做，有没有进展？没有，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改变？是不是啊？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看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如何得到真正的改变。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今天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话，如果愿意的话，绝对会改变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的一些人的生活。我们在过去的研读里面，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一再的强调什么？强调基督徒的改变不是攸关庙宇模式的宗教系统下面我们外在的怎么努力，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是去透过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所展现出来那种内在那种纯实那种关系上面生命的变化。可是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有人可能会说，哎，等一下，哎，徐长老，哎，对不起，哎，你要搞清楚，没搞错，这个是要避免招惹蛇咒诅的驱动力，你知道吗？人就是需要有一种，如果你不做正确的事情的话，神就不会祝福你，你可能去不了天堂。这种恐惧，人需要这种恐惧耶。如果你告诉人，他们现在从此不需要活在庙宇模式下面那个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系统里面的话，如果人不再有这种恐惧在他们心里的话，你想一想看哦，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们不去犯罪？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哈。对啊，他们怎么会圣洁呢？啊，如果他们没有生活在庙宇的系统里面那种惧怕的驱动之下，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呢？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蛮实际的，是不是啊？保罗呢接着就谈到了，他将要针对这个问题来提出，他说，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恩典到底怎么会实际上带你我带出一个比庙宇模式更深刻、更持久、更内在驱动的变化的，很重要的。接着保罗就提到了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经文，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如果各位读圣经的话，你读过这段经文，如果你读过罗马书，那么你读的经文就听起来，这段经文跟罗马书第七章所谈论的是不是有相似之处？有没有很相似的？罗马书第七章里保罗说，哎呦，我里面有两个律啊，同时存在着，在那边永远在那边相争的，哎，对，十五怎么样？我想做好做不出来，不想做坏怎么样？我偏偏去做了，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种挣扎？有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是不是啊？那么你如何来克服呢？18节保罗就说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怎么样，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为什么呢？接下去19节保罗就继续说了，啊，情欲的事，请你记住这节经文了，情欲的事，这节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它是情欲的作品。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肉体所行的。但是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你 旧有的那种思维，那种罪恶感，你遵循他这个你的罪恶感，过去的那些罪恶感，那种观念里面去做的时候，所做的东西就是肉体所行的，怎么样？都是显而易见。什么意思啊？他们是怎么样？非常非常明显的，很容易看出来的，是不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看出什么？就好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恼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的。讲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哈。我觉得哈，我相信哈，我们在座的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一两样，甚至两三样，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要挣扎的，同意吗？是不是？你可能不会说我不会拜偶像，但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会仇恨，你可能会恼怒，你可能会嫉妒，会不会？会的，是不是？那怎么办？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保罗把这个例子出来哈，我希望各位专注的是什么？是这里接下去的好消息。接着22节、23节，保罗提到的解决方案。这里保罗说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恩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今天能够带给我们盼望，很重要的。因为当保罗用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是使用一般的很容易了解的植物生长的图像来描述，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做的就在这方面有一点深入的了解。我们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都种过果树的？不多。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种过树的？哎呦，也还是有的。没关系，你就假装一下哈，种树啊，这两方面啊，如果你知道种树的话哈，或者是你种花也行了啦，可以吗？那么种一些植物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方面很重要的，我们要谈到的应用到我们生活上面，基督徒改变的有机性跟基督徒改变的有机过程，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会陷入那种认定我们永远改不好的那种绝望，我永远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这种情况，会帮助我们不陷入对我们这个罪这种态度这种人格缺陷好像死死的缠住了我们，让我们永远看不到亮光这种绝望。这个是错误的。我盼望我们今天从这经文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要帮助我们的曙光，好不好？很重要的。首先呢，如果我要有所改变，我需要了解什么？我需要了解基督徒的改变的有机性。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故意使用这个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用果子来描述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想到果子哈，我们可以明白，首先呢，基督徒的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是渐进的，是渐进的。哎，请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人种果树的哈，你去果园里面买一棵果树回来，放在你们院子里面，隔天早上啪啪啪啪一大堆果子都产生了吗？不会的，是不是？你要种在那边怎么样？你不可能一下子的，它是怎么样？它是缓慢渐进的，开始的时候什么开花。然后慢慢的，哎，掉了左一个小种子，然后慢慢变大，然后怎么样？变黄、变熟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观念，你不可能看到植物成长的瞬间发生。有什么？我们的生命的任何改变、任何增长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这实际上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期待改变需要有耐心。阿们，我们需要有耐心。你不总是可以看见戏剧性变化的，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马上不玩电动玩具，我们只希望如此，对不对？哎呀，一天到晚，今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就有人讲，哎呦，我的孩子，哎呦，别人孩子玩电动玩具玩到3点钟，哎呦，我的天哪！我们怎么样？我们希望他马上改变。儿子啊，女儿啊，不要玩电动玩具，好，爸爸妈妈啪啪，明天早上开始9点睡觉， 七点钟起床，有这种事情吗？不大可能的，弟兄姊妹，一样的啊，我们不可能看到戏剧性的变化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哈、啊，你的仁慈、喜爱、忍耐、恩慈、良善、信实的成就就是这样子，是渐进的，是目前很难看到马上发生的。你还记不记得人家有孩子的话，记不记得你们墙壁上那个门边常常会有一些黑黑的点，记不记得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哎呀，很有意思的，对吧？哎呀，希望看看有没有成长。哎呦，你画画画了半天，怎么还在这里啊？对，然后忽然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噗，哇，有没有看到？就这个观念，弟兄姊妹们啊，在过去一年里面看到啊，没什么事，忽然间怎么，叭叭成长？弟兄姊妹，在我的生命生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很容易看不出来，不是很容易看出来。但这个成长要怎么样？常常是需要经过试炼才测量出来的，同意吗？是不是啊？因为怎么样，有些事情在你发生以后，你会发现哦，哇，怎么这种情况在一年前一样，一年前发生的时候跟我现在发生两个态度完全不一样，有没有这种现象？哎呀，我们就这样子，是不是啊？哎，我没想到我现在会这样子，以前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子，有没有？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因为怎么样，这种过程不是说你坐在那边就忽然发生的，很多时候这样，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去经历，才慢慢成长出来的。好，那么第二点，属灵的成长是怎么样？是必然的。属灵成长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很重要的。如果你有神的灵在你身上，那么你就会变得更强壮，你就会更有的耐心，你就会更变得更温柔。有一个人，他听到说复活，他说：“我才不相信复活。”好，我不相信复活，我也相信，我怎么？我不相信我死了以后会复活，所以怎么样？我死了以后，我不希望有人去把我的坟墓乱挖，所以他的交代很清楚。现在我还没死，你现在赶快把我的坟墓做好。那怎么样？我为了避免别人挖，我就要把我的坟墓盖着什么滴水不漏。我等我进去的时候，关起来，永远不开放。哦，所以他就交代把它弄好好的，他认为这样子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有任何的松动了。哎，结果没想到，那个水泥有一个裂缝，那有一颗种子怎么样，掉进去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钢筋混凝土里面一点裂缝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在人来看哈，那一颗小小的种子跟那个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相比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没希望了，是不是？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还有什么好比的？很明显的那个小种子跟那个大的钢，结果怎么一定会被那个钢筋混凝土给挤死，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发生什么？没得比，树赢了，种子会成长，然后这个树就慢慢长大，就把这个裂缝越撑越大，甚至怎么样？甚至整个花岗岩的木石就被撑开了。有没有看过这种图片的？有没有？我每次出去外面，我就注意这些东西哦。很多时候，那个岩石里面那个树长出来，哎呦，我很佩服。你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生命就可以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带给我们盼望的原因。听清楚以后，想一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看到的就像一块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让你动弹不得的那个水泥的话。也许是你的苦读，也许是你的不安全感，也许是你在某方面的催我自我节制，你想改变改变不好，也许是你自己的疑惑。那么这些事情就是什么？你交代神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慢慢会带进来，会渐进的，会必然的生命能够帮助你撑开那个石块，然后成长出来，很重要的。其实容许我说哈，问各位好，有多少人可以诚实讲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说、你刚刚所描述的确在我身上发生，神进到我里面以后，慢慢的把我生命里面改变出来啊，结果就发现哎，我生命真的改变了，我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的确有一些属灵彰显出来，有没有？哎，不要急着放下来，放高一点，你看怎么只有几个人，我就不相信其他人都没有，有啊，是吧？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个帮助我们什么？这是真实的，因为你有灵在你里面，你有神爱在你里面。有什么？如果你没有的话， 如果你坚持，如果你总是拒绝，如果你总是感到不安，如果你一直总是专注在你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么你应该问问你自己说，为什么？好不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改变？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点，但是再带个第三点，属灵的成长是什么？是内在的，属灵的成长内在的。哎，请问一下，刚刚你举的那个例子是什么东西在成长？什么东西成长？圣灵的果子是什么？特性是什么？请问一下，那个清单上有没有说魅力这一点？有没有？那个清单上面有没有领导能力？有没有？没有。那个清单上有没有这种能够领人归主的能力、带人信耶稣的能力？有没有？没有哎。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往往是我们衡量属灵成熟度的方式，是不是？我们看那个外在的表现。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个不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部分。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恩赐，是技能，是才干。但是很多人把属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结合在一起，混在一起了，搞不清楚了。我必须说了，你可以有丰富的天分，你有很有才华，非常很能力，但是有可能展现不出任何属灵果子的特质。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你有发现有很多人口齿说不清，就像我一样讲不出话来的哈。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属灵的程度，神的果子他要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讲清楚了没有？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追逐的就是外在的东西，很多时候就这样子让人来到教会里受伤的原因。很多人是跟随技术熟练的人，是不是啊？他们跟随这有魅力的人，他们跟随那些有传福音讲道技巧的人，但是他们所追寻的人却没有圣灵的果子，不温柔，没有爱心，没有忍耐的特质，没有良善，所以人们就不知不觉的受到了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谈论到假先知假教师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怎么可以认出他们来？怎么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说什么？是凭着他们的恩赐，是凭着他们什么？他们的才干，是凭着他们的技能，是凭着他们的领导才能，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吗？是不是？不是的。凭着什么？凭着什么？我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什么？这非常重要的啊！有可能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天才的演讲者、领导者，却没有一点属灵的果子的任何特质，这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发展了我们的事业成长，有可能让我们的家庭成长，有可能在这各方面都非常成功，但是却没有圣灵结的果子。甚至可以说自己都没有成长。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可能有外在成功的迹象，但是我的生命、我的品格改变了没有？我可能有一个改变没有？它是内在的，它是内部的。然后属灵的成长也是什么？也是对称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哈，保罗在这边说果子，刚刚我们的领事说我们圣灵结的果子有几种果子，我很紧张，因为这边保罗所写的这个果子在原文里面是单数，意思吗？是单数，也就一个果子而已。然后他列举的几个特质，所以我们后来主文就说哦，他知道他是什么，是他的品味，那味道不一样，品味。他不是使用复数来谈到很多的果子，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果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具有很多特点的果子，是一种具有多种风味的水果，所以这些都属于同一个果子所拥有的。就像这个图像所显示的，它是一个具有所有这些特征的果子。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一而多多而一的这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当中同样的有可能有些人有这种特质，同意吗？一两点说不定有，我们可能会很会节制，但不是很喜乐，不是很温柔，不是有爱，有没有可能？有啊，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请你容许我，我们大多数的人天生就会拥有一两个或什么几个这种特质，同意吗？是不是？我们的个性就是同样会拥有一两个列表，同样的列表上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很有爱心，但是不知道节制，有没有可能？
有。
你非常有爱，非常的甜美温柔，但是你个人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哦，非常懒散，你吃的很多，你喝的很多，哎呦，看到红烧蹄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在说我哈，哎，你可能是一个有爱的人，但是因为你的不知节制，你也在摧毁你自己，摧毁你自己家人。我有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不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的想法？看到没有？要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要都在一起展现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同意吗？凭着我们自己不可能的，这是一种超自然彰显，只有透过圣灵才可以产生的。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接着我们要谈到的基督徒改变的有机过程。保罗这边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当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哦，我就想，对，我们要自食肉体，我要怎么样，我要努力的去定，不去做这个事情，努力的去坚持，不去做这个事情，我要停止，我要努力的去怎么样，去把肉体钉死。有没有人这种想法的？我就是想法，第二种，哎，但是后来发现哈，好好读圣经的话，发现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你仔细读的话，这里的动词哈，钉是过去式。什么叫过去式？已经做过，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嘛，已经了，是已经错成的了。你的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的罪恶已经真实的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你所有的罪债已经完全永远的付清了。这个很重要，第二怎么样？已经过去了，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必痴迷在他们，不要讲啊，专注在肉体邪情私欲上面，为他们感到内疚。第二怎么样？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你我跟神的关系已经怎么样？和好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意思是什么？你的罪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你生命当中过去的部分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我可以怎么样？你我可以从已死的过去里面出来往前行，从已死的过去里面脱离出来，继续的往前行。为什么？因为你我今天已经拥有新的生命了，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也是基督徒开始搞混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你也会很容易的，就像当时的加拉太的基督徒一样，从那个非常美妙、非常棒、非常简单的在基督里不被定罪那种恩典里面滑落下来，然后怎么样，又回到庙宇模式的思维里面去。很容易的，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本质就是什么？我们就喜欢做事情，我们喜欢用行为来表现我们自己，来肯定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容易就掉进去了。对，如果你曾经想过，哎呦，我的天哪，我又犯错了，我要做，哎呦，你看我所做的，糟糕，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哦，赶快到教堂去，我赶快去祈祷啊，赶快好好的做个事情，我赶快好好的读圣经，来补偿我的罪。好让神再一次的喜欢我，好让神不降灾给我，哎，好让神不把那些糟坏事临到我啊，让我什么？让我努力的去积一点功德的点数啊！如果我不做这好事的话，我可能上不了天堂。我们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过？有。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过的话，我告诉你，那个就是庙宇模式的思维。那个就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的，请你注意哦。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怎么样？就不定罪了。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停止你沉溺在你的罪恶里面，起来往前行。保罗说你要搞清楚那个罪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那个已经死了。但是我问问题哦，那是不是意思是说 我永远不会犯罪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我永远不会犯罪？
不是的，当然不是的。
我们要搞清楚一些我们过去开旧车的习惯，仍然会有，我们让我们不自觉的开到老地方去，有没有？我们过去的旧约思维很容易的仍然存在着，是不是？仍然会不知不觉的，我要去接一个人，结果开开开开，哎，怎么到教会里面来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我们过去的时候很容易的，就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说，不要忘记，你现在开的是一辆崭新功能的新车。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在你里面的新生命，所以不要痴迷于过去那些已经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的东西。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从死去的过去走开，然后怎么样，沐浴在永活的生命里面，沐浴在永活的生命里面，专注在生命而不是专注在死亡。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一节经文，这一节是经文是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生活需要注意的。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它背下来，这是保罗一直在对加拉太书里面所对加拉太的基督徒所强调的重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第二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背，来一起来念一下。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哎，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是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为什么？其实各位，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可以发现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他使用了很多类似的话语，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加拉太书、罗马书很多地方其实，比如说什么靠圣灵得生，有没有讲过？靠圣灵行事，被圣灵充满，顺着圣灵而行，等等这些话语来表达同样的观点，很重要的观点。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如果你问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像我的本性一样，是倾向于庙宇模式的律法主义者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很失望。因为怎么样？因为保罗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很喜欢什么？我们很喜欢告诉我怎么做，对不对？告诉我一二三。我记得我们前年我们退休会里面，那个 Dr. Ackerman 博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注在神里面，不要专注在做里面。可是接下来就有弟兄姊妹问说，哎，Ackerman 博士，那我该怎么做？另外一个意思，没注意到没有？我们本质都很喜欢做，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因为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清单啊。保罗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你顺着圣灵的步骤，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没有，的确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他隐隐约约的确提供了一些暗示，但是这些暗示从来都不一样的。他总是说到点到为止的话，他总是什么有点含糊不清的意思在里面，是不是？那么我要 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就好了？为什么这么麻烦？他为什么不直接说这是如何追随圣灵的步骤啊？你第一个你要读圣经，第二个怎么样你要祷告，第三个怎么样要参加祷告会，第三个怎么样要去参加主日学，第四个要参加周团契。他为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不是简单我就照着做就好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只是把我们又放在另外一个清单里面，是不是？又把我们放在另外清单里面，形成另外一个律法主义的，真的不会成为一个内在的驱动力。就好像说，哦，保罗告诉我们清单第一项是什么？哦，要唱诗歌赞美神。好，我做了。第二个，读圣经，赶快翻开圣经。哦，对对对对，哎，做了，搞好了。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哦，下一个要施舍穷人，赶快找几块钱。哦，看到那边有一个无家可归的，赶快给他五块钱。哦，好了，我做好了。神啊，我做的怎么样？我就照你做的。保罗告诉我的做了，我都做了。哎，神啊，怎么样？哎，你是不是应该更喜欢我？哎，我的好行为点数有没有增加一点？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这样的？你的焦点再度的专注在什么？专注在你自己。 你的焦点专注在你自己，而不是神跟他的爱。所以保罗他知道不给我们清单的，但是透过他所有的信件，他所有的论点，他提供我们一些小暗示，一些靠圣灵行事会是怎么样子的小例子。待会有你注意看，比如说好，这里就有个线索，这个靠圣灵行事，这个动词，这个形式，对不起啊，有时候这个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是现在式，现在式的时态，意思是什么？现在式的时态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是每天的不断的，是每天的不断的。要请你注意哦，你的旧人，你所有的罪，刚刚已经讲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那是已经是过去式了，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已经是成就了，但对不起，但是新的你每天不断的需要靠圣灵来过活，讲清楚了吗？这就意味着一步一步的，你每天每时每刻要靠着在圣灵里面过日子。那么我如何有意的在每天过这样过日子呢？其实很简单的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其实罗马书不，耶稣在约翰的福音里面十五章第十五节也提醒我们，他也谈论到这个话题。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吧？请你注意到这里的什么藏在？什么叫藏在？啊，藏在一起在一起，对吧？哎，意思说你什么跟他在一起？哎，我们中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哈。”近朱者近墨者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的孟母要三迁？为什么跟那个宰猪的住在一起不好？为什么？因为过一阵子，你嘛，你就看到孟子在怎么样，在宰猪了，是吧？为什么近朱者会赤？为什么近墨者黑？为什么？因为当你怎么样，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啊？你会受到影响，让你不知不觉的就会越来越像那个人，是不是这样的？哎，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节经文他说藏在耶稣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是当你常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带出什么结果？你会越来越像耶稣。这很重点，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好，那么跟这个今天的经文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这边谈到什么？谈到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是吧？圣灵的果子有什么特性？我们刚刚指纹要我们背了没有？如果没有背，请你回家背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他说这样是没有禁止。哎，请问一下，这些特质，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上，这是谁的特质？谁的特质？耶稣的特质。这是耶稣的特质。所以当你这个经文跟耶稣基督的提醒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是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是吧？好，当你我允许自己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默想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到喜乐？会不会？当我们专注在他身上的时候，当你听到耶稣说我会永远与你同在直到永远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平安？会不会？会的。当你相信他的话，你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对那些唾沫他的人身上侮辱他的人说父啊饶恕他们，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在恩慈方面有所成长？可不可以？可能慢慢慢慢的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有没有？是不是？同意吗？哎，各位记不记得我请各位记住的那个经文，情欲的事可以翻译成什么？情欲的作品，记不记得？情欲的作品或者是肉体所行的。哎，各位注意到没有？保罗在这边不是说什么，不是情欲的作品跟圣灵的作品，他是说什么？情欲的作品跟什么？跟圣灵的果子，这两个是什么？一样不一样？哎，一样不一样？作品跟果子一样不一样？我告诉你，你绝对不可能去买一棵树来放在你们家门口， 然后你就去菜市场买一些果实，然后把它挂上去，那个没用的，同意吗？不是的。那怎么样让它自然成长的？作品跟果实是不一样的。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不是工作，圣灵的果子不是工作，不是你所能做的事情。这个只有在什么，在圣灵里面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才可能结出来的。我有没有讲清楚？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去过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弟兄姊妹们，你我可以在我的余生当中展现出这一点，这就是生活在恩典当中的意义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音乐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宣教，要做短宣的原因。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东西以后怎么样，哎呀，神才会更加喜欢我们，神才会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加一点好行为点数啊，才会加我们一份。我们做这些不是因为那些原因，那些因素的，我们做这些是因为什么？是要让我们更专注那位爱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爱我们的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你的专注点不一样，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同意吗？你看到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些愁苦的人，你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就跟着愁苦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喜欢跟那些很苦毒的人在一起的？有没有？不喜欢的，我喜欢跟怎么？我喜欢跟那些哎呀潇洒豪放的人，哎呀喜乐的人在一起。我怎么样？我不知不觉就会怎么样？你们都不喜欢这样的，是不是？我不知不觉说你就会受喜乐，说我们喜欢的。第二，怎么专注点很重要。保罗就在提醒我们，我们专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不晓得各位，我以前其实我讲过了，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 Siren 就是现在那个 Siren 啊，那个 Siren 其实当时那个是 Siren 是一个女妖啊，是一群女妖。 Siren 是住在，是非常美丽的女妖，她是住在西西里岛附近的一个片地，是白骨的岛屿上面。那么岛屿四周呢，都是充满锋利，非常锋利，可以刺破船身的，让沉船的那些岩石。那么呢，这些 Siren 这些女妖呢，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喉吸引住过往的水手，听他们唱歌，然后就失神了，然后怎么样？然后船就转向他们，然后就啪，就沉，就船沉就到了，然后就死掉在那个地方，就成为一堆白骨。所以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就有一个叫做尤利西斯的这个希腊英雄，他说：“我怎么样？不管他，我怎么样？我一定要经过那个岩石。但是我知道这个很危险，那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把所有的水手的耳朵里面都倒了蜡。”到了以后怎么样？到了就听不清楚了，是吧？然后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很喜欢听呢，但是听了以后会惨了，麻烦了，对。他怎么样？他叫一些水手拿最壮的绳子，最坚韧的绳子，把我绑在什么？绑在船杆上面，所以让我可以听到赛人的歌声，又能够生存下来。在他们航行通过岩石的时候，赛人的歌声果然就出现了。哦，果然就非常有魅力，哦，所以他忍不住的就怎么样听啊，然后开始怎么样？他开始就像那水手叫：断开绳索，断开绳索，把船转向那个地方去，断开绳索，让我能够游到岩石那边去，让我听。但是因为被绑起来，但是因为那些水手都被塞住了耳朵，听不到他叫，所以怎么样？他们就穿过去了。他们顺利的航行过了。虽然尤利西斯幸存下来了，但是余音绕梁，你听过没有？他整个余生都被塞人的歌声缠住了，而变得疯狂，无法逃脱。另外一个希腊英雄，同样的叫做奥菲斯。在希腊神话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音乐天分的，非常弹，会喜欢，很会弹琴的一个音乐家。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然后他们要走，他告诉水手说：“让我们穿过去。当塞人唱歌听他们歌曲的时候，你注意哦，要听我讲话。”他们刚刚走过去的时候，的确塞人又开始唱歌了。哦，真的很棒啊！水手怎么样？开始转向他们。这个时候，奥菲斯就拿出他的竖琴。他说：“大家们注意听听这个。”他拿起他的竖琴，就开始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他的琴声是非常的优美， 那么因为他幽冥，所以随手呢就把专注点就专注在他的歌声上面，就不想再去听塞尔尼奥的歌了。因为尼奥的歌声再怎么样棒，也没有办法跟奥菲斯的歌声相比，所以奥菲斯就这样子慢慢慢就把他们带领顺利的通过这个沿岸。我喜欢用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因为弟兄姊妹们，谈到改变，我们想要一个改变，我们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像尤利西斯一样的，在庙宇模式那种宗教里面，把所有可用的绳索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面，试图限制自己，但是塞人你要的歌声会继续的永远的困扰着你，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脑海。你也可以怎么样，你选择另外一个，就像奥菲斯的选择，那就是耶稣基督所提的选择，因为他的恩典给你更好的歌曲，更美妙。当你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会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当你每天持续的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就在里面，你这个人就常结果子，你的生命就会有所不一样，你就会惊讶你有何等惊人的改变。所以问问自己，弟兄姊妹们，我在成长吗？我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吗？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么你需要你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我没有像耶稣基督说过，主啊，我不能救我自己，我需要你，请你来帮助我，拯救我，那么你现在需要跟神讲这句话。啊，如果你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了，那么真的需要问问你自己，我每天都在耶稣基督里吗？我的专注点是什么？专注在世界这个地方，尝试靠着自己努力要去改变，要去改变自己，要去改变别人。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你，得到真正改变的源头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圣灵里面，我们才可能得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盼望你得到这个宝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呢，在一年的开始你积聚了我们，在一年的开始里面，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一个真正改变之道在哪里。天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的确我们自己再怎么样有本事，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但是你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